欢迎收听《沉睡的人鱼之家》，作者东野圭吾，由摩铁图书出品，主播云天河、沈念如。第三十集。正当他打算离开波摩家时，波摩夫人说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他。
星野先生，你曾经对我说过一次谎，对不对？
星野不知道他指的哪一件事，所以默不作声。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之后说，
当我问你有没有女朋友时，你回答说没有，但其实你有女朋友。
波摩夫人问了意外的问题，而且被他猜对了。那是将近两年前的事，他们的确聊过这件事。那是和川岛真绪分手前不久的事。
那时候是不是有女朋友？
波摩夫人问。当时有，星野回答，但现在已经分手了。但波摩夫人为什么会知道真绪的事？当他问波摩夫人这个问题时，他满脸歉意地耸了耸肩。
不瞒你说，其实我对你也说了谎。啊不，和说谎不太一样，也许应该说有所隐瞒。
波摩夫人告诉了他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川岛真绪曾经来过波摩家，不仅如此，而且还见到了瑞穗，见到了瑞穗靠磁力刺激装置活动手脚的样子。
因为我和他约定，所以之前都没有告诉你。但我觉得，如果是那天的事导致你们关系破裂，那就太抱歉了，才决定把这件事告诉你。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星野恍然大悟。这两年来，他始终对这件事感到不解。真绪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突然提出分手？那是晚秋季节，真绪约他见面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谈。不久之前，他们一起才去吃了文字烧。真绪的态度和上一次见面时完全不同，然后对星野说，
我考虑了很久，决定还是分手比较好。
星野问他原因，他反问说，
非要由我来说吗？
接着又追问，
你不想分手吗？你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交往下去，日后结婚也没问题吗？
星野无言以对。他热衷于在波摩家的工作，的确对和真绪之间的关系感到厌烦，甚至很希望由他提出分手。
那就这么决定了。
真绪看到星野闷不吭气，露出悲伤的笑容。波摩夫人连声向他道歉，
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女人，我相信她可以成为你的理想伴侣。或许现在为时已晚，但如果你还忘不了她，不妨和她联络一下。
星野苦笑着回答说，已经太晚了，也就是说他真的忘不了他。离开波摩家后不久，他开始思考真绪的事。说句心里话，很想见他一面，就像蒂勒蒂和密勒蒂的青鸟。他觉得终于发现了自己最重要的东西，同时也知道自己太一厢情愿了，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，而决定放弃。但是被波摩夫人这么一说，压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更强烈。要不要联络看看？不，已经为时太晚了。至今过了两年的时间，她一定交了新的男朋友，搞不好已经结婚了。但是万一不是这样呢？也许之后发生了很多事，现在他仍然是单身，没有和任何人交往呢。星野的内心摇摆不定，最后传了电子邮件。邮件的内容是，我有事想和你谈， 你愿意见我吗？他指定了时间和地点，说他会等在那里。甄旭没有回复。这应该是拒绝，星也没有怨言，因为错在自己。他从窗户看向下方，才一会儿的功夫，天色已经暗了许多，整个城市准备进入夜晚。他看到了轮椅，一个年轻男人坐在轮椅上，推轮椅的是比年轻人年长许多的女人。是年轻人的母亲吗？星野想起了因为脑出血导致身体右侧半身不遂的祖父。祖父左手拿着汤匙想要吃粥，结果弄洒了，忍不住叹气，说自己很没用。祖父生病之前是金属雕刻工艺师，常说右手是自己的摇钱树。他再度下定决心，希望有机会帮助他人，想要协助那些不幸有身体障碍的人，让他们的生活更愉快，更幸福。当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进入了波摩科技这家公司。当星野重新下定决心准备拿起冰棒和茶时，看到一个女人从楼梯上走来。她迅速巡视了店内，看到星野一脸严肃的表情走了过来。她好像比两年前稍微瘦了些，但浑身仍然散发出活泼的感觉。星野站了起来。
好久不见。
他走到星野的桌旁说。啊。星野点了点头，指着前方的座位。他拉开椅子坐了下来。服务生走了过来，他看着星野的杯子说。
我也要一样的。
服务生离开后，他注视着星野的脸。星野觉得很难为情，忍不住低下了头。他不知道嘀咕了什么，星野啊了一声，抬起头。
你变年轻了，而且看起来很有活力。
川岛真绪说。
和那时候相比，完全不一样了。
星野说不出话，只能抓着头。薰子正在专心看书，有什么东西碰到了他的脚。低头一看，一个羽毛球掉在他脚旁。
对不起。
一名少女跑了过来，看起来像是小学高年级学生或是中学生。晒得黝黑的肌肤很耀眼，一头短发很适合她。薰子捡起羽毛球递给她说。
给你。谢谢。
少女很有礼貌地接过羽毛球，然后看向薰子身旁的轮椅。
啊，她好可爱。
少女脱口说道，她的反应令薰子感到欣慰。轮椅上的女儿是薰子最大的骄傲。薰子露出微笑代替道谢。少女鞠了一躬后，拿着球拍跑回朋友身边。薰子坐在离家不远的公园长椅上。虽然公园不大，但该有的东西并不少，有秋千、攀爬架和跷跷板等游乐器材，周围种了树木，是很普通的公园。秋风很舒服，虽然阴雨天持续了好一阵子，今天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。刚才的少女在旁边打羽毛球，他们打得很不错。薰子猜想他们可能是学校羽毛球队的，果真如此的话，平时应该在学校的体育馆练习，可能经常在户外跑步增强体力，才会晒得这么黑。他看向轮椅上的女儿瑞穗，她当然闭着眼睛，穿着蓝色运动衣和深蓝色的背心，头发上绑了粉红色的缎带。如果她没有遭遇悲剧，长成像正在打羽毛球的少女，不知道每天会过着怎样的生活。她知道，想这种事也毫无意义， 所以平时都会努力排除这些想象，但这种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这些事。荀子觉得，如果瑞穗健康长大，自己一定会整天提心吊胆。车祸、变态、网络犯罪，当今的社会不可预期的危机四伏，只要瑞穗活着，就会担心很多事。即使日后他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操不完的心。虽然可以认为这种操心也是父母的快乐之一，既然这样，照顾一辈子都不会醒来的孩子也同样是一种快乐。如今荀子已经能够这么认为，只是他无意和别人争论这件事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。当两名少女对打的羽毛球落地时，荀子站了起来，拉好盖在瑞穗腿上的毯子，推着轮椅离开了公园。干线道路的人行道上种着银杏树，
啊，慢慢变黄了，下个星期可能就会变成一片金黄色。
荀子抬头看着银杏树，对瑞穗说着话。散步是每周一次的乐趣。快走到街角时，听到滴滴滴轻按喇叭的声音。荀子停下脚步，看向后方，一辆深蓝色的奔驰车就停在他身旁。驾驶座旁的车窗摇了下来，贾田博贵探出头。这家以新鲜水果制作的甜点闻名的咖啡店就在附近。贾田把车子停在投币式停车场后，和荀子面对面坐在小餐桌前。幸好这里有可以放轮椅的空间。因为你整个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所以有点惊讶。我还以为只是长得很像你的人，差点把车子开过去。贾田说，他朋友生了孩子，他刚才去朋友家送完礼物，正准备回家。他再度打量荀子的脸后说，看到你很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最后一次见到你时，你脆弱的让人心疼。老实说，当时很犹豫该不该让你一个人回家。听到贾田这么说，荀子只能露出惭愧的笑容。那一天，他决定作为最后一次约会，然后去了他家，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。
当时给你添麻烦了。
荀子鞠躬说道。贾田摇了摇手，一脸正色地说，我才该向你道歉，没有帮到你任何忙。虽然听你说了相关情况，但并没有认真想象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。贾田瞥了一眼轮椅后，将视线移回荀子身上。果然很辛苦吗？在贾田面前说谎没有意义，荀子回答说，
并不轻松。之前还活蹦乱跳的孩子，从某一天开始突然卧床不起，生活发生了180度的改变，就像是希望变成了绝望。
啊，我能想象。
但是绝望的时间并没有太长。
荀子说，
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但也有快乐的时候。比方说，当我找到适合他的衣服时就很快乐，穿在他身上后发现果然很合适，这种时候他也会很高兴。我可以根据他的气色、血压和脉搏了解他的心情。
是啊。贾田露出佩服的表情。
当然。
荀子又继续说道，
可能有人说是心理作用，或者说是自我满足。
你对说这些话的人有什么看法？贾田问。荀子摊开双手，耸了耸肩。
没有任何看法，因为我没有理由去说服这些人，那些人也不会来说服我。我觉得这个世界的意见并不需要统一，有时候甚至不要统一反而比较好。
嘉田思考片刻，似乎在玩味他的话，他还是和以前一样真诚，不会随意附和。然后他终于开了口，身为医生，当然希望病人得到幸福。听到你刚才的话，我觉得幸福并不是只有一种，而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。只要你幸福，别人就无可置喙。你现在已经别无所求，我相信你也不会再来我的诊所了。他这句话中充满了安心，又带着一丝寂寞。薰子拿起茶杯。
我的事就到此结束，我想听听你的情况。
我的吗？
是啊，因为我想那次之后应该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也应该有新的邂逅。
薰子说完，看向贾田的左手，一枚白金戒指在贾田的无名指上闪着光。我没有像你那么戏剧化的话题，贾田有点害羞地告诉薰子。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找到了另一半，步上了红毯。和贾田道别后，薰子推着轮椅走回家，一群放学的学生活力充沛地追过了他们，也有好几个和瑞穗年纪相仿的孩子。来到家门前时，薰子有点惊讶，因为原本紧闭的大门微微打开一条缝。门锁在前几天坏了，难道是被风吹开的吗？还是千鹤子回家了？他说今天有事回自己家里了。薰子打开左右两侧的门，推着轮椅走进庭院，发现庭院内有一个陌生男孩。男孩慌忙跑了过来，
我在玩这个，结果不小心飞进来了，我刚才按了门铃。
说着他出示了手上的纸飞机。
啊，原来是这样。
薰子点了点头。男孩看起来十岁左右，五官清秀，蓝色的连帽衣穿在他身上很好看。他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轮椅上的瑞穗，他的眼神发亮，感受不到丝毫的好奇。
怎么了吗？
薰子问。
啊，不，没事。
他回答后再度看着瑞穗。
他睡得很熟。
男孩真诚的语气感动了薰子。
是啊。
他拉了拉盖在瑞穗腿上的毛毯。
他的脚不方便吗？
男孩的问题出人意料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薰子第一次发现，原来看到别人坐在轮椅上首先会这么想。薰子的嘴角露出了笑容。
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，也有的小孩虽然脚没有问题，却无法自由地散步。有一天你也会了解这件事。
薰子不知道男孩有没有正确了解他的意思，他困惑的双眼再度看向瑞穗。
他还没有醒吗？
听他的语气，似乎很希望瑞穗醒来。薰子忍不住感到很高兴。
是啊，今天可能不会醒了。
今天？
对呀，今天。
薰子推动着轮椅。
再见。
再见，
男孩也对他说，身后随即传来大门关闭的声音。走向玄关的途中，他看向瑞穗房间的窗户， 几天前，警官窗前放着玫瑰，那是薰子生日时何昌送给他的。何昌已经几年没有送花了。那天之后，薰子开始使用玫瑰芳香精油，只要几滴，房间内就香气满溢，瑞穗的气色也比以前更好了。薰子觉得，只要在生活中感受这些小小的喜悦和快乐就好，不要奢望太多。只要和今天相同的明天能够来临，就要感到满足。他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实现了这个小小的心愿，平静而又平凡的每一天到来逝去。在严寒到来的12月之前，持续每周一次的散步。在一年的3月中旬，又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的散步日子。在瑞穗即将升上4年级的3月31日那一天，薰子像平时一样睡在瑞穗的房间，但他好像听到有人叫自己，睁开了眼睛，一看时钟是凌晨3点多，他正在纳闷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醒来。下一刹那，他发现了瑞穗就站在他身旁。根据数据显示，第38号实验对象的男子72岁，5年前因为青光眼而失明，由于已经退休，所以平时几乎很少外出。和其他视觉障碍者相比，他的确不太会使用白杖，也就是说，他是这个实验理想的对象。
开始，
研究员发出指示，男子战战兢兢地跨出了第一步。他戴着风镜，头上戴着头罩，他轻轻松松地闪过了第一个障碍物的纸箱。下一个区域内有好几个足球放在地上，男子巧妙地穿过了足球。接下来的区域地板上有红色和蓝色的格子，以及蓝色和黄色的条纹图案，并指示男子只能走在蓝色的部分。男子按照要求只走在蓝色的部分，然后来到了最后的难关。这里有一具活动机器人，大小差不多像小型狗。机器人的活动没有任何规律，当然也不会闪避实验对象。男子在入口停下脚步，观察了机器人的活动片刻，终于下定决心迈开了步伐。但是机器人突然改变了方向，准备穿越男子的前方。男子轻叫了一声，停下了脚步，把头转向机器人前进的方向，也就是说，他正在看。确认机器人离开之后，男子放心地再度迈开步伐，在研究员的注视下走到了终点，周围响起一阵掌声。
太厉害了！
何昌对在一旁和他一起观察实验情况的研究项目负责人说。
合格吗？
上个月刚满40岁的男人满脸紧张地问。
如果我说不合格呢？
负责人露出僵硬的表情，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
那我只能改行了。
何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拍了拍下属的肩膀。
当然是开玩笑了，无可挑剔的合格，再加把劲儿，继续下去。谢谢。
负责人鞠躬道谢，怀里的手机响了，何昌起身离开，接起了电话，是千鹤子打来的。